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做认识大使命。而且在上一堂课我也提到，我是希望借着这一课程帮助大家一起来梳理和认识大使命，并不是简单的一想到大使命马上就觉得是出去宣教，把大使命和宣教简单的画上了等号，把大使命简单的理解成是个人布道、个人事工。今天在第二讲当中呢，我们会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和神的子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大使命。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的基督徒，都声称自己爱神，甚至说自己与神有着美好的关系。但是呢，那些人对于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整本圣经旧约和新约共66卷书，就是这些人对圣经却毫无兴趣。这是不是让人很费解？我爱神，但我对圣经没什么兴趣。假如我自称很爱妻子，但却对她说的话毫无兴趣，也不放在心上，你觉得我妻子会怎么说？她会觉得我是真的爱她吗？我口头说的跟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同样的，从一个人对神话语的渴慕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爱神的程度。事实上，这就是神的子民和世人的区别。在旧约，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召聚在一起，并向他们颁布神的律法，好让他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在新约，耶稣自己亲自向百姓传讲神的话语，后来的使徒也是不断地向人传讲这一信息。纵观整本圣经，神的子民都围绕着神的话语来聚集，他们倾听他，顺服他，热爱他，而世界上的人们却并不是如此。在上一课的结尾，我把镜头对准了地方教会。我说过，地方教会就是一群人聚集起来，正确宣讲神的道，正确施行圣礼。现在我再把镜头拉回来，当我们从头至尾浏览整本圣经时，会发现全书的主旨是神透过他的道启示他自己，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呼召一群守护他的子民。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就是当我们从头至尾浏览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本圣经的主旨是神透过他的道来启示他自己。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呼召一群属他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首先我们来看前半句，就是神的道。神希望自己被人认识，也希望有一群人来信靠他，这是旧约和新约的主旨。我们会在圣经里面看到神不断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神不断地向以色列百姓去阐述这句话，神希望人常常记得这一层关系。在这一层关系里面，人真的认识神，信靠神，跟随神，也荣耀神。神赐给我们应许，也持守他的应许，因此 我们要以信心来回应。从第一课当中我们看到，正是神福音的道救赎了神的子民。保罗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句话记载在圣经罗马书的1:16。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些以信心回应的人会被神的道拯救和更新。所以神赐下了他的话语，同时呢也给人带来了挑战。你会相信神的话语并一生信靠神吗？这就是整本圣经提出的挑战。神通过像亚当、像挪亚、像亚伯拉罕、像摩西说话来启示他自己。他还称赞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从、相信他话语并且据此行事的人，他们真的信了神的话，并且按照神的话去做去行。神的道、神的话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了作用。我们也可以思考在箴言书当中的智慧。神赐下智慧，持守真理，并邀请我们去相信、接受和践行这道。那么我们的回应是该像智慧之子，还是像愚昧之子呢？我们的眼光应当时时定睛在神那里，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话，期待从他那里得到肯定，而不是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太期待得到这个世界的肯定，所以我们的行为会迎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衡量标准。因为如果按照神的标准去做去行，我们很可能会被这个世界说成是愚昧人。亲爱的朋友，神把他的话语和应许清清楚楚地赐给了我们，我们也要以信心来回应。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回应是不信，他们背逆了神，他们顺从了撒旦的引诱，也相信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但耶稣毕生都完全信靠神的话语和应许，哪怕在客西马尼园他也依然如此。在圣经马太福音26:39，经文记载说，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通过听从并相信神的话语开始与神建立关系，这是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圣经教导说，我们全都违背了神的话语，全然不顾他的诫命。而由于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因此因着我们的悖逆和罪，我们会面临神公义的刑罚。我们逃脱这刑罚的唯一盼望并不是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这对我们已经犯下的罪过是于事无补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逃脱神的刑罚，或者赚取神的喜悦，必须要有一位救主和替代者愿意为我们担当神的刑罚。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也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他终其一生都完全信靠神的话语和引导，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愿意离弃罪恶并信靠他和他话语的人担当了刑罚。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神的道，也是福音的核心。我们需要向人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神的道。我们分享完了神的道，接下来我们看神的子民。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神的意思是要把谁救出来归于自己呢？神的意思仅仅是拯救单独的个体吗？不是的，他想拯救的是一个族群。在圣经的开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单独造了亚当，但是呢，神还照这个模式 从圣经的头几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创造出了一个族群。所以神不仅造了亚当，还创造了夏娃，造了两个人。而亚当和夏娃在一起，以及他们缔造的家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神的形象。这一模式呢，仍在继续。挪亚和他的家人都得救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蒙召了。在整本旧约中，以色列民被神从埃及带出来，进入迦南地，被分别为圣。神不仅与个人同工，也与全体以色列民同工。这种协作的模式意义相当重大。只有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互动，神的一些属性才能体现出来，为人所知。比如说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等等，都在与这一群人的接触和互动当中被展现出来。我们得以认识神，也是从他跟人之间的对话来得知的。我们想一想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描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假如让你孤身一人生活在一座荒岛上，那么这些属性你能活出来多少呢？也许有几个，对不对？实际上这些属性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才能体现出来。最重要的是，神的子民与世人的区别在于，神的子民听从神的声音，围绕着神的话语来聚集。挪亚听从了神的命令，建造了方舟。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语，跟随着神前往新的地界。以色列的子民因顺服了圣经中神所说的十句话，也就是所颁布的十诫，便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新约当中。在以后的内容中，我们将查考福音书和使徒书信。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跳到圣经的结尾启示录。在那里我们发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伟大的天国式教会在那里得到了应验。如果你是基督徒，总有一天你将站在这个使徒约翰曾略微瞥见的天国聚会当中。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在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节，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民众为神永远的信实做见证，这些都是相信神话语的人，有的人还曾为神的道受逼迫，而耶稣自己也被称为神之道。这个聚会就是我们的归宿，大使命终将成就，真是太好了，对不对？神将拥有一个以他为真神、认识并颂赞他的共同体。如果我们把圣经铺开的话，这就是圣经的全景画面。这幅图景以神借着话语启示他自己开始，以一群认识他、信靠他、赞美他的子民结束。这是多么美好，又是多么清晰的图画。我们刚才谈了两方面，神的道和神的子民。假如现在我们把镜头从整本圣经拉回到地方教会，会有什么发现呢？这个问题将带我们进入接下来的一些内容，但请记住我们对教会的定义，教会是一群人的聚会，它以这些人对神话语的共同信仰为根基，它是对启示录中那个伟大聚会的一种展示 或者说预象。启示录中的那个大聚会是我们的终极归宿，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是我们的终极归宿，也是大使命最终得以实现的证明。那现如今呢，没有哪个地方聚会能像那末后的聚会那样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为特征，对不对？但是地方教会的聚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出熟的果子。简单来说，地方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缩影。冬天已经过去，枝头已经开始抽吐春芽，让我们翘首以盼吧。亲爱的朋友，今天在第二讲，我们从神的道和神的子民来理解大使命。大使命要求我们向列国宣讲神的道，并召集神的子民。他还要求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让我们也能相信神并参与进来。愿我们一起梳理成长，也谦卑地容主修整，越来越像基督，也效法基督。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在认识大使命的第二讲，我们谈的话题就是神的话语和神的子民。我们透过这一课，让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景的图画。从旧约到新约，以什么开始呢？就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他的话，他的道。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将一群认识他的、信靠他的、赞美他的人聚集在一块儿。
对，
我脑海中想到两个场景。
嗯，
第一个场景呢，是在旧约围绕在摩西旁边的那一群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场景就是今天一群聚集在教会当中敬拜神的基督徒。
嗯，旧约时代是聚集在会幕或者是圣殿，那今天呢，我们是聚集在教会。
对，
我想到的其实可能比较奇怪一点。
嗯，
就是当初挪亚造方舟的时候，那些动物们特别乖的就进了方舟。我有的时候觉得基督徒乖一点挺好的，就是也应该像那些动物一样
活命，对吧？
对对 对，
乖一点能活命。
因为其实刚刚张凡特别举到例子，说是神用他的道来启示他自己，而神之所以将他的道，或者说透过他的道启示他自己，主要的目的还是叫我们来顺服。
对啊，
我也想到摩西被呼召，以及约书亚在接班的时候再一次的被呼召的这个场景。当时呢，就是神的使者或者说神自己都提到了一件事，说你把你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
对，
那其实这种拣选本身就带有一个先天条件，就是你得顺服。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说为什么，我鞋挺干净的，或者说这地上挺扎脚的，那我们带有一些自以为的自己想要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好啊，或者说达成自己的某种目的，这样的一种质问和反问，其实带入到今天我们所谈的大使命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得力的，又或者说教会在拓展的时候常常是就是后继无力的那种感觉。
对，很疲乏。
嗯
嗯，
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真的相信和顺服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前段时间教会一位姐妹呢，特别跟我聊有关于说他想给自己的弟弟传福音的这样的事情。
跟我描述他的弟弟是怎样的一个成长背景，
嗯
啊，什么信奉唯物主义啦、马克思主义啊等等之类的。
嗯、
那事实上，当他在跟我描述的时候，我反而感受到是一种什么呢？这位姐妹自己内在的匮乏。
哦，
这个匮乏来自于什么呢？这个匮乏某种程度上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些传福音的方式和方法的匮乏。
嗯、
但我所感受的呢，是他对神的经历和信心的匮乏。
嗯，
因为他试图通过我给到他一些具体的意见，甚至告诉他一些具体的话术，你应该怎么跟他讲，然后让他接受我们的信仰。但是在后续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试图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这位姐妹能够想起她经历神以及被神改变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我们传福音好难，我们实现大使命好难，可能啊，我是说可能啊，有时候只是因为我里边底气不足，而你的底气不足呢，也就正体现出我们的精力不够。
嗯，对，
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哦。
是，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那个功夫还没有做够吗？
对，其实你会发现，他说啊，神赐下了他的话语，
对，
对不对？
嗯、
神向我们说话，
对，
也给人带来了挑战，就是你有一个选择。你要相信他吗？
嗯，
你要顺服他吗？其实在希伯来书列举了很多很多所谓的，
对对对，信心的伟人。
对对，那他们听到了神的话，他选择相信，也选择顺从。今天的我们呢，很可能是小信，
嗯，
也选择性的顺从，这就是区别。
嗯，
神明明的赐下了，也写下了他的话，那我们是怎么回应的？这才是关键。
对，我觉得今天李诺他是特别从这里面拎出了一个顺服啊。
嗯，
其实我在看这一课时，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个，我想到更多的就是他这里面讲到神的子民，那我的理解就是从这个旧约时代好像单纯的就是以色列民嘛，是神的选民、
嗯、
但是神在向亚伯拉罕再去传达那个祝福的信息，就是你将来将会成为大国，
嗯，
万族都要因你而蒙福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其实神的选民是不分人种，也不分族别。
对，
这是神的他的计划。
对，
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最奇特的一点就是，无论我们去了哪里，或者说我们去到异国他乡，如果对方就是我们认识一个对方初次见面，
嗯，
当我们去亮出自己各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最奇特的就是我们就感觉像是久别的家人，
像就是有一种自带的亲近感。
嗯，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奇特的情形出现呢？那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我们说的都是共同的语言。
嗯，你这是从神的子民这个角度来说的。
嗯，
对吧？他其实在说到神的子民这一块呢，他也是把这个图画给拉得很长。比方说刚才也提到挪亚和他的家人得救了，
嗯，对，
然后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家族呢蒙召了，
嗯，
他们出来了。到摩西的时候呢，他们从埃及出来了，这一群人被特别的分别为圣，住在一个地方。
嗯，
那他其实就是影射到新约，今天的我们是一群从世界分别出来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 对, 对，
这个特殊的群体叫基督徒。
嗯，
这是神的子民。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又回到神的道，
嗯，
又回到神的话、
嗯、
就是我们愿意听他、嗯、相信他、顺从他，甚至是荣耀他。
对，
这是区别。
是，
但是我们首先也是地上的国民。
对，
然后我们是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天上的国民。那作为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天上国民的人，那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使这些地上的国民成为天上的国民。就像刚刚李诺所分享的那个姐妹、
嗯、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所爱的人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得救，能够成为一同成为这个天上的国民。
嗯，
对啊，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使命。当然我想呢，完成这个共同的使命，它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简单容易的事情。
嗯，
对对，其实今天这个内容里边有一个部分，他特别提到启示录那里， 约翰说他看到了数不清的人，
嗯，
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从对从各个地方来的。
对，
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信主早些年之间，有一个数字一直在困扰着我，
嗯，
我相信也困扰大多数的基督徒，
嗯，
就是那个144,000。
嗯，
在前段时间我们又在谈论到，尤其是马太福音那里说到的这个天国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又再去查考启示录的时候，
嗯，
发现那144,000的某种程度上是跟我们没关系的。
嗯，
因为那144,000是真的就是
以色列民，
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族群的。
嗯，
而且甚至你再具体看，可能就是当时的，
嗯，
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当时仍活着仍存留的以色列民。而我们在哪个行列，就是刚刚说到的数不尽的人里边。
嗯，
那我就想到圣经里说了，我们如今长存的是什么呢？信望爱。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也说我们带着盼望来期待耶稣基督的再临，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少有基督徒会把自己放在那个画面里。
嗯，对，刚才李诺提到说启示录这一段呢，是我特别有触动的。
嗯，
因为那是我们终极的归宿嘛。
嗯，
那是我们最终最终呈现的一个场景，就是万国万民各族各方一起来敬拜神。
嗯，
那是大使命得到应验了，
实现了。 嗯， 嗯，
那今天的教会是什么呢？
嗯哼，
是一个影子。
对，
在地上的影子。所以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叫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
哦，这个好形象啊。
是啊，
有点意思。
我们是属于天国的。
嗯，
被差派到地上来替天国办事。
嗯，
所以这样去理解教会，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大使命如何借着教会去实现去推进。
嗯，
对，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要迎娶的是属于他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绝对不只是局限在某一个教会。
嗯，
而是神的选民。前段时间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奇妙，也让我觉得我个人特别的感动，就是每一个属神的，是神所拣选神所认识的信徒，在那一瞬之间成为了基督的心腹。
嗯，
他们从前可能从来不认识的，就在那一瞬间就是成为了那个整体。
嗯
嗯，
对，这样说就特别的奇妙，而且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跟喜乐。
是，
我们也知道以后教会该怎么去执行去推进去开展大使命的事工了。
嗯
嗯，
所以这个课是不是很有必要？
是的
是的。
嗯，
帮助我们去梳理。嗯，对不对？
对，从此以后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天国大使馆的人。
嗯，
对。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地上去尽心尽力地完成大使馆该做的该承担的使命呢？
对啊，因为我们是要服从一个命令的。
对，
给你的命令是在天国，他给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你是在这个地上执行他的命令去推进他的事工的。
是。
好，那这是一份美好的工作，也是一个很美的教导，盼望我们一起来在教会当中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执行来完成大使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